美朝领导人的世纪会谈今天在新加坡登场，川金会开启了美朝历史的新篇章，也为亚太的地缘政治立下新格局。有分析认为，朝鲜虽然不会立刻甩开中国，但很可能会大幅减少对北京的依赖，这将使中国失去朝鲜这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以及中间人的地位。而在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美朝破冰，朝鲜开放之后，中资可能会因为大举投资朝鲜而获利。究竟川金会后，中国将得到什么，又可能会失去哪些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在北京的国际问题学者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两位嘉宾啊，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针对今天的川金会的进展，各方的反应相当的分歧，有人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性的会谈，但也有人认为这与四月份的这个板门店宣言一样，都是一个文字性的表态，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效果。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和评价呢？
好的，谢谢。应该说这次会晤的非常顺利，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和令人意外的结果出现，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这种结果往前在走。那么最初看到川普和金正恩签署文件的时候，确实让人有一种身心松弛的感觉。后来证明这个文件是一个联合公报。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会谈的前夜，金正恩离开他下榻的饭店外出游览，这可是非同寻常的举动。这显然是在向外界显示，或者主要是向川普来显示他非常自信，非常的轻松。这可能是一种心理战吧。实际上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金正恩和川普见面的时候远没有在北京那么松弛。从整个的会谈过程来看，特别是这个联合声明来看，确实不能低估这个家伙。他想得到的，美国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他都得到了。但川普想得到的，我们不知道是否得到了。在联合声明中还有一条，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的遗骸。我想这可能是金正恩特意为川普准备的礼物，或者说是送的人情。这或许能说明金正恩非常了解美国人的心理，这会拉近他和川普在心理上的距离。而这一个话题恰恰离会议的主题最远。具体来说，这个联合声明显然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空白的地方非常多，这也就意味着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要全面迅速实施联合声明中的内容，并承诺在最早的时间内由国务卿和朝鲜高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实行这个峰会的成果。不过俗话说，魔鬼在细节当中，今后究竟会如何，只有明确的时间表出来才能够确定。目前只能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距离真正的去核的使命，距离川普此前所说的那个完全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去核这个要求还有很遥远的距离。总之从去核的角度来看，不能过高的评价这个联合声明。谢谢。
邓玉文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北京今天下午刚刚发表声明说他们高度赞赏这次的川金会，那么就像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这场川金会到底有没有达成美方在会前一再要求的这个所谓的 CBID， 也就是完全的可以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您觉得是否明确达到了呢？您怎么样来评价今天的川金会？
我的评价跟小明先生是一样的。这个在开始之前呢，我曾经预测这个两个人应该会达成一个框架性的这个联合声明，但是我所设想的框架性的联合声明应该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的。 但是今天现在看了这个四点之外，让我确实这个我的评价是在预期之外之下，预期之下。川普的，我们看了川普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也讲了，就是说朝鲜的去核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他自己也承认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那就说明这个就谈判呢，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也是一个比较这个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讲了一个方向性的框架好达成，但是就是说要一些细节性的一些具体化的行动呢，就很难。金正恩的坚持的是所谓的分阶段同步进行，那么从这个四点来看，给我的感觉其实是按照金正恩的这个去核化的这个主张来进行，而不是按照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完全的这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主张去进行，对吧？印度这个接下来的谈判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嗯哼，是。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北京方面的反应。就像我刚刚说的，北京方面在声明里除了高度赞赏今天的川金会呢，他还并且提到说，我们希望并且支持朝美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进后续的协商，进一步来巩固和扩大成果，使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进程。您怎么样来看待北京今天的反应？您觉得今天的川金会的进展是不是就是北京所乐见的一个结果呢？
好的，谢谢。我个人感觉呢，今天的这个结果应该说北京感到比较满意。那么这个结果呢，金正恩实际上没有完全的倒向美国，也没有完全的承诺去核的时间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北京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注意到，北京这个表态是非常冠冕堂皇的，更多的是一些外交的辞令。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开始，北京的这种位置或者说他们的这种姿态，实际上就很难拿，或者说，从他们的很多言论能感觉出来，他们对这个谈判多多少少有一点这种类似于葡萄架下的狐狸的那种感觉。那么王毅呢曾经特别说过，在这个川金会之后说过一个，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中国在其中发挥的独特和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还会继续下去。其实关于北京的作用，外界是有怀疑的，不是没有人怀疑。就说那么关键问题在于，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北京向朝鲜提供过大量的援助，但是真正主导中朝关系的却是朝鲜而不是北京。就是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依然还是金正恩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而北京只能被动的选择。当然，就从这个联合声明来看，北京肯定会暂时放松一下，因为没有出现他们最担心的结果，也就是说金正恩倒向美国。好的。
好的，那么邓玉文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川金会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分析都说，这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被边缘化，或者中国可能会失去这个中间人的角色？那么过去您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您对于这样的分析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那么现在从各方的发展来看，特别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还特别点名说，他要特别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您怎么样看待中国在这次川金会之后他的角色和地位发展？
我认为这个北京从来都没有变化过，而且就是说在中朝关系上，并不是说这个朝鲜是主导，这一点我跟高明教授嘉宾不一样的看法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组这个现在的这个声明，对于中国来说，是应该来说是，达到中国所希望的这个程度，因为我们注意到了这个美国国务卿他自己也表态说是这个川金会结束以后他马上要会往北京跟中国来讨论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接下去要进一步要让朝鲜适合的话，还是需要中国的帮助的。川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个在这个川金会的过程中，美朝关系的紧绷过程中，北京是对朝鲜施加了很大的这个压力的。那么的就是说，如果说北京如果没有作用的话，肯定不会达到，我想的今天是不会跟这个 川普来进入所谓的这个川金会会谈的。
嗯哼，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探讨，那么中国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除了中方要敦促美朝双方要落实今天的共识之外，也有很多人说，那中国可以帮上什么忙？是不是能够加入核查朝鲜去核化这样的一个进程？中国愿意做多少？所以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先来看看两位网络上的观众朋友的看法，然后我们就开始接听电话。这位署名叫方 CD 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呢，今天的川金会并没有像川普所宣称的那么样的有成效。从宣言上看，无核化的定义基本还是朝鲜的定义，并不是美国的定义，这对以后的具体朝鲜契合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可能金正恩在与川普单独会谈时做出很多承诺，暂时稳住川普，没有让他拂袖退场，但金三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撕毁，当面承诺算不了什么。所以这次川金会是失败的，至少是离期望值相差太大的，只是川普不想承认这一点。另外呢，这位署名看不惯的网友，他认为呢，特总，他指的就是川普总统，特总这套短期是有利益的，但是对美国的长远来看是有害的。但是民主制度来说，每个人就这几年，所以特总也不管他，招数执行的还是很到位的。那么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也欢迎您通过网络的聊天室或者我们的电话热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这位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大家好啊。我认为这个不论这次这个川金会议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个首先要明白，美国的目的是朝鲜无核化，朝鲜的目的是有核才能保证政权的安全，中国的目的是要利用把解决朝鲜问题作为和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的谈判的一个筹码。美国和朝鲜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可能互相相信对方的承诺的，只有中国在中间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是最不希望朝鲜半岛有核，因为它离中国最近，它搞个核试验就有可能对中国的东北产生核辐射。如果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器，它更不会听中国的，反而对中国的威胁最大。所以我认为这次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中国，就是说在帮助美国，就实现半岛无核化，最后最大的赢家可能还是美国。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请说。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刚才主持人说那个，就是朝鲜是中国的筹码呀。其实对这一点呢，只是虽然是长相跟声音都很甜美啊，但是我还是不是很认同的。其实我觉得中国跟朝鲜的话应该是互为筹码，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朝鲜的无核化，中国出于它的东北产生的安全需要呢，其实它确实希望看到。但是我想那个随着朝鲜跟美国的这个政坛呢，这个外交关系建立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最后反而会慢慢的靠向美国，因为它确实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本身自己都不会美国经济制裁，我觉得它对朝鲜的经济帮助呢，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有限啊。那可能就慢慢的，如果朝鲜能走向那种西方的民主自由社会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可能就是我其实我是希望能看到的啊，这个也是让能看能不能支持中共，这个能不能也是会受点影响吧啊。我觉得他是朝鲜可能后来以后可能越来越向美国靠拢，受中共的控制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慢慢减弱啊。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徐先生。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回应一下刚刚这位广东徐先生还有江苏李先生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徐先生认为实际上这个中国与朝鲜是相互在利用，作为相互的筹码。那么您的看法呢，在川金会之后中朝的关系是否有可能生变呢？
好，谢谢。刚才呢这位徐先生说的话呢，我觉得有道理，确实中朝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那么中国在利用朝鲜牵制美国，美国当然也在利用中国，朝鲜也在利用中国，就说得到中国的援助。但是另一位先生说的话呢，我不太认同，就是说中共政府呢，他关注的朝鲜的政权的 要关注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朝鲜核武器的程度。如果中共及早的采取措施的话，朝鲜是不可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的。那么而且在朝鲜已经进行过核试验之后，中共是依然还派高官去朝鲜去访问，参加他的阅兵典礼等等，这就说明中共是支持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的是把他的党的利益放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上的。
好的，那么我想请邓玉文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在您谈之前，我想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的教授孔浩峰教授啊，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就要从此摆脱了让利中国、换取中国来制约朝鲜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他说，这个新的模式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起码是摆脱了中国这个他称蛊惑的中间人。美国与中国在台湾、在南海、经贸等问题上，不会再因为要避讳朝鲜问题来迁就中国。所以呢，他认为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我想请邓玉文先生谈一谈，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吗？那么美国是不是真的因为一再的因为朝鲜问题而来迁就中国呢？
我觉得不太同意他的看法。首先就是说，在这个中美关系上，朝鲜问题就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要就是说，如果按照他的这个看法的话，就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就是简直就是说，中美关系是比朝鲜问题所绑架的，但是这与事实是不是太符合的？所谓这个中朝之间的互相利用，其实是任何国家都是非常互相利用的，中美关系也是互相利用，美朝关系也是互相利用，所以这个不存在这个所谓这个我们讲这个正义与否的一个问题，都是国家关利益，它都是一个互相利用的一个关系。从这个特军会以后，确确实实特军会以后呢，这个因为朝鲜承诺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核化的问题，那么就美国对中国可能以前是需要借助中国来这个施压朝鲜，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这个借助的程度会有所放松，但是我们看到这取决于朝鲜的这个契合的决心的问题，契合的时间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话，比如讲上一次学者组织的长达这个十年或者六七年的话，它中国的它接中间的作用是依然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朝鲜契合的这个时间很短的话，比如讲两三年之内，那么确确实实这个美国就不太需要接种这个中国对朝鲜的一个施压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判断这个中朝关系也好，美朝关系也好，最好是不要过多的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去判断，否则的话会有出问题的。
是，那我们来从实际的行动来看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展开讨论前，我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在今天的川金会之后呢，有很多人，川普总统自己都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回到朝鲜之后，就会开始展开这个去核化的相关进程。他认为呢，这整个进程会进展得非常的快，也会开始得非常的快，就像今天的川金会的这个发展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想要了解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进程里面，它能够提供多少的帮助？比方说，它是不是能够来协助联合国或者协助美国来核查朝鲜方面去核的这个努力？那么，我想继续请邓玉文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来帮助或者能够来监督这样的一个进程发展？
我想刚才你所说的一切，中国政府都会介入的，包括它的核查这个。不会仅仅是美国他一定是说以联合国的名义来进行的，这个联合国的组织人员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包括其他的国家都会进入的。我认为呢，这个所有的环节了，只要是与核有关的环节的话，都会有中国的参与的，中国不会就是说置之不管。而且我觉得这个川金会之后呢，中朝关系呢，它会向另外一个就是说领域开展，也就是说经济方面的发展。
嗯哼，是。那么小明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中共可能起不了什么太好的作用。那么，因为在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上，已经六方会谈谈了很多很多年，没有任何效果。 这说明这种机制是很无效的。那么应该选择和，就是说和朝鲜没有任何关系的更中立的一方来组成这种核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对这种就是说在核查问题上，我对中国起的作用播报好的希望。
是，仍然持怀疑的立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小明先生，我们也要看看今天在川金会上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表示呢，美国将会停止美韩的联合军演，作为交换，朝鲜方面会暂停他们的核试验。那么很多人说，暂停核试验与停止美韩军演，这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的所谓的双暂停。所以今天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以这样的一个标题，他就提到说，中国提议半岛应该采取双暂停机制，就是朝鲜暂停核试，美韩暂停军演，双方通过缓解紧张局势，为谈判制造有利条件。那么特朗普把美韩军演定性为挑衅，决定取消美韩军演，这是意味着美国拱手给中朝送出了一个巨大的外交礼物。我想请两位嘉宾谈谈你们的看法。小明先生，您赞同联合早报这样的一个结论吗？
哦，这个早报这个结论，我这个报纸我看到了。那么这个结论呢，怎么说呢？在部分程度上，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因为毕竟中共在此前一直在要求这样双暂停，那么美国在此前是坚决拒绝的。
嗯，
那么这一次呢，确确实实从现象上来讲，至少是满足了中共的这个面子，是美川普宣布了，而且还说了这个确实对朝鲜是一种挑衅。那么但是总的来讲，因为这种军事演习对军方来讲只是一个例行的攻势，他们随时军队都可以采取行动，所以演习和不演习在本质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美军还驻扎在韩国，那么随时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演习停止只是一种姿态，并我觉得并不能太过高的估计这个的意义。
嗯，丁玉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要这样来看，演习它有时候是在国际战略中是起一种非常手段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朝鲜对这个演习非常忌讳呢？就是因为这个演习意味着一种所谓的这种武力。那么川普说暂停这个演习，甚至说在适当时候考虑这个撤离这个驻韩美军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演习完了之后如果要所谓武力的话随时可以使用的，不是简单的这么一回事情。它还是有含有很重的这个政治意味的。这倒不是说他川普一直在呼吁这个中国的双暂停，但是这个可能川普从川普的角度考虑是为了奖赏所谓的朝鲜契合的吧。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我们中谈得很好，你朝鲜经济人情若契合了，那么我也暂时中断这个演示。可能主要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的，不一定是说主观上是为了呼应中方的这个双暂停的这个主张。
嗯哼，好的，我们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徐徐刚的网友，他认为美国停止美韩军演后果很严重，给北韩袭击韩国创造了机会，将来有一天韩国变成南越的下场，文在寅和川普会成为历史罪人。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川金会是一个失败的会晤，会晤前中共魅影的闪现就已经决定了川金会今天的结果，今天的结果只是对中共和朝鲜有利，对世界和平却是一种危险。还有这位署名叫飞雪的网友，他认为金正恩是绝不会放弃核武的，除非由独裁改成民主体制，他会学中共先发展经济有钱后，然后慢慢搞军事，然后以西方国家民主体制为敌，这是独裁国家的一个通病。那么这位署名叫王连义的这位网友，他说 金正恩是绝不可能倒向美国的。如果倒向美国，美国选择韩国还是朝鲜，这是很容易的。一个刚收的小弟，一个是老牌盟国。那么他说，金正恩如果一旦投向美国，他的权力以及各个方面是都会受到限制的。所以各方看法还是仍然有些不同。不过接下来我想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个电话线上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意见。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是这样子的，因为中国跟朝鲜呢，它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制度都是一致的，但是美国呢就不一样，就是说在这两种政治制度和这两种价值观没有得到势不两立的这种东西没有得到解决，我想中国仍然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国家，中国是可以大有在朝鲜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大有大显身手的，所以啊，有些人呢、不要高兴太早啊，高兴太早失望就越多呀。
好，
对这两种政治制度和两种价值观，
好，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三胖不可能起和这早说过。还有那个三胖他这个性格呀，唯我独尊，说话不算话，他跟川普很像，而且他铲除周边异己，就证明这个人啊，第一狠，第二他对危险都有一种敏感性，像这种人只信一个东西，就是自然法则，凡是不符合这个条款的他都不会做，任何的哄骗都没用，三胖不可能任人摆布。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感谢您发表意见。那么接下来我想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除了今天我们看到了川金会的各项的发展之外，实际上也有人说在台湾也有一个事态的发展，其实也挺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在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新馆的揭幕仪式。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都到了场来这个参与这个揭幕仪式，那么对于美台关系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在这个之前其实就有分析谈到了美国选择在6月12号这天举行川金会，在台北揭示 AIT 的这个落成典礼，这两件事都可以说会让中共深感不安，那么这是不是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小明先生您有同样的感受或观察吗？
好的，谢谢。在中共看来，其实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一直就是连在一起的，从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一天起，这两个问题就有直接的关联。中共支持朝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牵制美国，不让美国能够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这一点我想美国的政界也可能非常清楚。美国在台湾建设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在台协会的新的办公楼，确实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不过这两件大事安排在同一天，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个巧合。但是美国的这个举动，它的政治含义却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在告诉北京，朝鲜不是中共的筹码，美国不会拿台湾和中共做交易。好的，
邓玉文先生，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我说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朝鲜这个川金会呢，是中国一向是这个希望他要开的，所以，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是否是一个故意，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从这两个事情，我觉得要分开来看。这个台湾的那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可能看起来可能是不太舒服，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川金会，中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好的，我们想最后我们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争取时间来看一看我们网友对于今天川金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在这位署名贾许的网友，他认为美国最起码是为朝鲜的无核化做出了实际的努力，也是按照先礼后兵的规矩来谈，美国尽力了，国际社会乐见朝鲜无核化，乐见美朝新型关系，乐见南北韩握手言和搁置争议，这些破冰的举措都是划时代，都是前人想都不敢想，所以这是进步的。 还有这位署名叫暮色月痕的网友，他认为朝鲜金三胖宣布弃核已经是破天荒的了，这跟川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再往后怎么发展就要看川普的决心。而这位署名沈小二的网友，他认为朝鲜问题是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川金会开创了美朝直接对话的先河，但是为了保全自身政权，金三胖会一步一步进行妥协，不排除还有中国的教唆，反反复复，朝鲜要彻底去核需要一步一步的来。我们今天的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先生还有小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